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周末愉快，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早期课的第九册第463节。各位记得在462节的时候，赛斯有提到有关于感受方面的问题，那在上一节课462节的时候呢，赛斯是提到说，一个人的感受事实上是会影响到人的身体结构的每一个原子跟分子。所以在463节一开始，罗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我相信各位一定也有跟罗一样的问题。我们在感知一件事情，难道一个感受、一个感觉、一件事情，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感知方式就立刻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的结构吗？我们的身体的原子电子会因为我们感知一件事情而有所改变吗？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同样的疑问，因为这事情对我们来讲的话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我们觉得我们是吃了什么东西之后我们的身体的状态才会改变，并不是因为我们感知一件事情、感受一件事情而我们的身体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方式。所以我想大家一定是跟罗一样有同样的疑问，所以在这一节463节一开始呢，罗就跟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想要问赛斯有关于感受是不是真的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原子电子，那到底是影响些什么呢？所以这个课程今天晚上一开始的时候呢，这是1969年的2月5号9:10的时候，然后罗问真，他说我阅读了这个资料给真，然后问真说呢，你在462节课上说的，当然是指赛斯说的，感受会改变，轻微的改变我们身体结构之内的每一个原子，我不是在吹毛求疵，罗这么说，但是我相信其他人以及我们自己肯定是很想知道，这到底是改变了什么，改变意味的是什么。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感受马上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结构，甚至是每一个原子跟电子的结构的话，那么我们当然很想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改变了什么，是用什么方式在改变的。所以罗的问题是说，你的改变，就是赛斯说的改变，是指原子吗？比方说实际上是指，它有四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原子跟其他的粒子的数量改变了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原子或者是其他的粒子的数量改变吗？这是第二个问题，是和或者是后，这是两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说，还是指在每一个原子之内或者是携带的灰物质的能量的含量改变呢？这里提到就是说原子电子是不是里面的能量方式是改变的，这是第三个问题。那第四个问题是说，这是文字上的一个不同的概念吗？它的英文是 A concept different to put into word， 就是说是所谈的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吗？意思是并不是原子跟电子在机制上真的改变，而是以实际的方式在形容原子电子的改变。所以他总共问了这四个问题，然后他注明说，因为真的科学的词汇不多，所以会不会是因为这样的关系，赛斯这样形容，然后真在表达的时候没有办法把它表达得清楚。那当然我刚刚讲过，这应该也是大家的一个问题嘛。真以非常快速而且积极的方式，很快的就以赛斯的方式来说话，然后声音良好，而且是睁着眼睛。赛斯一进来并没有针对罗的问题提出答案，不过呢他却对整个赛斯资料的看法，他提出一些他的重要的概念给我们。赛斯说有几句话就像我之前说过的那样， 赛事资料不一定要以一种固定的方式来呈现，赛事资料可能会因材施教，因为某一个人的特质或某件事情的发生，然后才把这个赛事资料能够呈现出来。所以他跟罗讲说，我以前就说过，赛事资料不一定是以固定的方式来呈现，你没有办法用一个制定的固定的完全没有办法改变的形式来谈赛事资料。如果我们今天讲说，哦，这个就是赛事新华，我们是赛事学派，这种方式叫赛事，对赛事来讲他不认为是这样，他认为赛事可以化成各种形式来让其他人了解，物质实相跟内在实相之间的关系。所以根本对赛事来讲没有一个叫赛事学派或者是一个固定的方式在教别人怎么样在了解赛事资料，赛事不认为这样。所以赛事在这里说没有用一种固定的方式呈现。我相信大家在学赛事资料当中一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就是只要它是固定的形式它就不能变化，只要它是不能变化的东西它一定没有办法产生自发性，只要没有办法产生自发性的话一定会带成外在的自我跟内在自我没有办法沟通的现象。如果我们把一件事情固定了，我之前经常在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这是座右铭，这是名言，我们要 follow 这样的名言。那各位，如果我们 follow 某个固定的形式，名言、座右铭或者是圭臬，不管它是多好的教条，如果它是固定的话，那么它必然产生这个固定之后的切线出来，然后呢因为这个固定的问题也会造成一种现象，就是我们的内在信息没有办法流动了，没有办法有变化了，没有办法展现他想要表现的那个力道出来了。所以事情是针对那件事情用那种方式表达，但这种表达方式可能只适合那种方式跟那个人，它并不适合于所有的其他人。如果一个意识可以适合一种方法，可以适合所有的人的话，那么这个方法肯定不会是一个内在在表达的方式。为什么呢？因为意识是变化性的，意识就是行动，意识就是能量，那么能量一定在变化，那么一定在变化的东西它就不可能是固定的。所以我们在看赛事资料的时候，赛事在这里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反而是利用很多的变化，很多的事件，很多发生的事情，才能够真正来呈现赛事的真正意思是什么。他说不要试图迫使他遵循一个臆想的方式，也就是不要变成一个教条，或是坚持以他任何指定的方式来呈现。假如有人认为说我说的赛事思想是唯一的，是标准的，没有标准啊，赛事的东西是不能以臆想的方式来呈现，也不可能以指定的方式来呈现。为什么呢？他说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减少了可能性了，好，并且会限制来自它的优点。赛事的优点就是多样性的、多变化的、可能性的、多次元的、各个方向的、广阔性的、无穷变化的，好，这个才是真正的赛事思想。如果它是一个定规，你只能按照 ABC 来学，我今天教你赛事新华，这是第一阶、第二阶、第三阶，然后学了第几阶就变成什么样的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内在不是用这种方式在跟你联络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就了解到赛事的可能性、赛事的自由化、赛事的没有限制是赛事本身、赛事资料本身的一种特质。因为为什么呢？如果你限制了它的可能性，限制了它的优点呢，那你也等于限制了接近它的人群的数量。赛事思想有没有办法存在基督徒当中？可以啊。赛事资料有没有办法让佛教徒觉得赛事资料是可以用的，而且可以应用在整个佛学的领域当中呢？也可以啊。没有必要去分门，然后去限制自己的框架。赛事在这里说，赛事资料在这个资料之内携带着一定的推进力量，携带着它发展的可能性，以及携带着呈现的任何的可能呈现方式。所以 换句话说呢，不要坚持按照什么方式或什么时间，甚至连出版赛事书也不要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出版，就是完完全全自然而然的，自然而然就是神奇之道嘛。所以如果说我赛事教我们要自然而然的话，那么难道我们在学赛事教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吗？赛事说现在它大部分会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出版，这个是只对真跟罗来讲的，但现在不要坚持那样，也就是说就顺势而为，什么时候水到渠成了，什么时候应该要做了，他就自然而然会做了。一样的，有很多人在问说，那我学赛事资料是应该从哪一本书开始呢？我应该怎么做呢？当然如果能够从早期课先打基础，那是最好的。不过如果你觉得你看哪一本书非常有感觉的话，就让它慢慢渐渐你的脚，滋润你的脚，然后产生强烈的兴趣，产生强烈的兴趣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深入赛事的领域当中，我们会一本一本的，然后慢慢变成你能够了解的资料。所以这里提到赛事资料的一个自然顺序是一种方式，赛事资料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的方式，赛事的教导本来就是一种可能性的教导，所以它就根本不是一个定规的、制定的，或者是谁说的算的，不是谁才是教主，教主说了就是唯一的一种最好的方式，没有，没有这种东西。赛事在这里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资料它是自然的顺序的，学习是自然的顺序的，而且根本就没有定规。赛事要本身有推动的力量，你学赛事资料，你学了以后在你内心里面就自然会产生一个推动的力量，是有一个发展的可能性会在我们之内发展的，我们怎么写都没有关系。像我们在上课是没有错了，我们似乎有一个第一册、第七册、第九册的方式在进行，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各位你看我们从礼拜一的第一册到礼拜天的未知实相，其实我们是横跨着整个赛事的几乎一半的领域在进行嘛。可是这样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并没有任何发生冲突啊或什么样的现象，反而是非常好的互相的弥补的这种状态嘛。所以真的赛事资料是自然顺序，是一种完全按照可能性的一种方式来进行的。这里提到他说你们的发展其实也就是我的开始点，换言之怎么在传赛事资料，其实是依照真跟罗他们的发展的状态，也就是今天赛事想要传哪一方面的资料，能够传哪一方面的资料，完全是看真跟罗能够接受到什么程度了。千万不要以为早期课第一册就是最浅的，然后第九册就是比较深的，然后后来的什么梦与进化价值完成了、健康资料就是最深的，我想不是这样分的。各位了解吗？从早期课的第一册一开始就是非常非常深奥的，就像我昨天提到的，昨天的第七册不是一开始就提到吗？谈到所谓的意识心智，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呢，它可以知道无意识在做些什么事情，而且意识就是 goal， 就是目标，也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形式就是目标。像这样的概念呢，你就算念的九次你还不一定真的了解赛斯所说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意识包含什么呢？意识包含我们的自我意识，包含我们的潜意识，甚至包含一层又一层的无意识。那这些所有的意识的总和，有一个内在的意识在推动，而这个整个意识形式，整个由外在到内在的形式，它有一个目标，而我们每个人是按照这个目标在做价值完成的。像这种第七册才刚刚开始哦，应该还是在灵印盘的阶段，它不是由真在说话，纯粹移动灵印盘在解释他想要表达的部分，就是在那个阶段他已经谈得蛮深的。然后在第一次从九大内在感官谈起啦，或者是谈的很多的其他的内容，其实都不会比后面的书更容易了解耶。所以以赛斯的 状况来讲的话，它完全是根据真跟罗两个人的进度，两个人心智成长的状况。那么如果真跟罗在某一个现象上特别有天赋，或者是从他的转世经验来的某些天分能力呢，在这方面特别能表现的话，那么赛斯在这一方面就会先着手，先让他从这一方面下手。各位记得吗，在传赛斯资料之前没几天哦，真不是有一个悟道的作品吗，叫做物质实相是意念建构的。你看以真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针对这个灵媒的这个部分是非常的通透，然后再加上他的文学的造诣，写诗的造诣，所以他在赛斯资料还没有传递之前已经先接收到物质的实相是由意念建构这样的一整篇的文章。那这个文章各位去思考一下，难道是真自己想出来的吗？不是哦，他是在一种类似像出神状态的时候把这个资料写下来的，他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所以这些资料是谁传递过来的呢？是在真后面的那个更大的高灵，当然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赛斯。好，也就是赛斯在他们还没有真正接触到灵印盘的时候，已经不断的在真跟罗的心田当中去灌输很多的资讯。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晰这样的一个描述方式，也就是你个人不是只有你个人的自我意识，这个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所有的创作，所有的灵感，所有的灵光，所有的那种展现的创造力呢，它全部都是在你的背后的那个更高的存有。所以当我们让我们自己开放了，我们的心是自由的时候，信息才会进来。所以真在接触赛斯之前其实早就接触赛斯了，并不是因为接触灵印盘所以才接触赛斯，而是赛斯一直等在他旁边，不断的灌输他新的资讯。所以当真准备好的时候，真可以传递什么资讯的时候，那么赛斯当然就开始在传递那个资讯了。难道意念建构这样的文章不是赛斯给真的吗？难道必须要透过真能够说话才能说出赛斯想要说的话吗？只要真可以接受的资料，好，赛斯的资料就会传递给他。所以这里提到说，其实资料就是一种自然的顺序，好，是他们的发展，好，真跟罗的发展就是他的开始点。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呢？依照赛斯自己的说法，是在他们很小的时候，甚至在出生的时候，赛斯已经选定了他们两个人当做传递赛斯资料的一个媒介体嘛，所以他们的发展就是赛斯的开始点。赛斯说了，虽然你们不能科学的理解这样的现象，我们没有这个知识了，我们只知道用我们的脑袋去想什么事情，你也会说哦，这个人是天才，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天才不是在他的脑袋里面啦，很多的天才是在他的脑袋背后的那个你看不见的无形的知识在提供着这个人能够去发挥他的创造力。所以他说你们当然不能科学的了解这样的现象，我们的现象只有一个人，好，身体就是一个人的拥有物，而我们的心智是在身体里面，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一个人聪不聪明，全部都是他脑袋瓜里面想些什么才是他聪或不聪明嘛。可是脑袋瓜从哪里来却没有真正的界限。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去了解一下，这是希望我们了解的是什么，不是我们科学能够了解这种现象的。这是说，但你们都是很好的读者，如果我可以这样说我自己的话，那么我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人？赛斯怎么形容他自己呢？赛斯说，我的演讲已经精巧的、精明的、巧妙的、为你们自己的个人性的可能做好任何的准备了。也就是根据真跟罗的个人特质，赛斯已经准备好怎么去教罗跟真了。他是那么样的精明，那样的巧妙，而且只要碰到事情，他就依照事情发生的状况来提供资料内容。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为了要传赛斯资料才发生的吗？ 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各位看到一个情况，假如说赛斯在谘商了二十几年，传递了二十几年的赛斯课，而且是一个礼拜好几次，除了一个礼拜好几次之外，梦中也跟他在一起，好，梦中也在教他，平常也都在关注他。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赛斯治疗并没有让真的身体好起来啊。所以说真的，我真的不觉得赛斯治疗是一个谘商的治疗，它只是一个这里所说的试金石，好 ，touchstone， 把你内心的那个金那个成分，真正那种最有价值的成分，把它显露出来而已。它是我们的试金石，不是拿来治疗的药品。那很多人哦，以为学了赛斯治疗就可以啊，怎么样啊，生命变得怎么样啊？我觉得根本不是，是你了解你的价值完成。当然，昨天我提到这一点的时候，有朋友在替我发声说，你就是这样，所以挡人家的财路。可是真理还是真理啊，我也并不想伤害任何人，或者是影响任何人去啊赚钱的一种方式啊。可是我们针对真理的话，我们今天不是要拥护什么人，崇拜什么人，或者是我们要忠实于某些人，我们唯一能忠实的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内心啊，就是我们内心的真理啊。如果我们今天谈赛斯治疗，我们是要忠实于赛斯的言之言味啊，并不是要忠于某个系统、某个基金会、某一个大师，不是在拥护大师嘛？你是在拥护你内心真实的感受，你内心真实的真理啊。我们在追求真理，我们不是在玩游戏嘛，我们不是在玩那种啊集合团体大赚其钱，然后把自己打成金光闪闪，不是在做这种事情啊。各位去想想看嘛，赛斯谘商真二十几年他都没有办法治好真，你觉得赛斯治疗是来治疗东西的吗？不是嘛。赛斯治疗是透过真的病痛，然后以这种设计的方式才可能把赛斯资料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表达出来嘛。所以它不是一套治疗的工具，它完全不是一套治疗的工具，它只是让我们去了解这个多次元实相是怎么回事，然后去启动你内在的那种最强大的宝藏，你可以在你的人生当中创造。但是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呢？是完成你的价值完成，这才是我们真正必须要做的事情。我当然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赚到钱，好，能够成为大师，成为人家崇拜的人。可是在玩这一套游戏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让其他的人知道到底赛斯治疗是什么东西。赛斯在这里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赛斯治疗不是一个制定的系统，不是它必须要固定下来以某种方式、某种固定的方式在教导别人，不是这样的，更不是以我们个人的观点认为赛斯教是怎样来教导别人。唯一我们能做的，像我们在这里上课所讲的就是启发嘛。教义这个字在希腊文当中，它其实就是启发的意思，启发你内在的知识，这叫教义。这是原始英文 education 从希腊文来的，真正的严厉就是启发你内在的知识，不是你在外面学什么东西。尤其是把赛斯资料完完全全包装成谘商资料，以为你念的赛斯资料就可以立刻谘商别人，而不是回到自己的话，以这种包装方式，说真的，真跟罗花了二十几年的功夫，由赛斯自己亲自指导的，他们都还在那边泡泡修，那我们写几天的赛斯资料，怎么可能吃了几天的挂彩就能够九十天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我们不断的对我们自己内在忠实负责嘛，我们去发现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去接触我们的内在，我们把我们的潜力发挥出来。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真正要开花的，不是学了赛斯资料用赛斯资料来指导别人，而是用赛斯资料去启发他内在的力量。而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忠实于我们自己真正的本质本性嘛。比方说你如果是一个某个方面的天才的人，你是个音乐天才的话，赛斯资料只是让你跟你的内在接触，去启动你内在你 内在的价值完成，希望你做一个音乐家或者是作曲家，是这一方面的接触。但并不是说我接触了赛斯资料，然后我把自己 dedicate 的，我忠实于专注于在这个赛斯资料，从此我就不再在乎我内在的那个特殊的能力，而变成是一个赛斯的传递者。那么就要看看你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内在的特质性、内在的自发性、内在的价值感。如果有的话，那当然你天生就是个说话者，那么因此你走在自己的价值完成线上。这是现在不是，是我们捡到一个东西，我们觉得说哦这个东西很好，然后你就忘记了你自己的价值完成吗？你有你自己的天赋对吗？你应该要走的是你自己该走的路吗？如果是有人把这个赛斯教包装成它是一个諮商课程，然后以这个諮商课程来教别人，假如是这样的话，然后我们又不了解其实这个东西真正来讲是启发我们自己的内在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内在没有被启发，我们的价值没有办法真正完成，其实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呢？或许我们还是在我们自己的恐惧里头啊，我们希望说拿到一个陌生的工具，好，人家利用这个諮商资料因此可以陌生，那你在谋生，你也变成别人收集财富的一种工具而已啊，但并不是真正走在赛斯资料指引我们要走的跟内在接触的这一条路上。所以各位，如果我们是个说话者 OK， 那我们可以走在这条路上，否则的话你有你内在的自发性，你还是要忠于自己内在的感觉，去展现自己的创造力，展现自己内在那个特殊的才华能力。赛斯告诉我们，这个赛斯资料的范围是足够的广泛，所以这可以以许多的方式得到利用，也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利用赛斯资料的。这就是我的想法。赛斯说，我已经在以前的水流的流谷跟河床的比喻中来告诉你们这一点。因为我们在上赛斯资料的时候，我们是第一册、第七册跟第九册在上，至于这里所说的水流跟河床的比喻，它其实是在赛斯早期课的第八册第417节里头。因为第八册我们从来都没有上过，所以我在这里把第八册第417节的内容稍微介绍一下。这里它是用水流的那种流谷，水流流动的那个流谷跟河床来比喻。在417节它是这么描述的，它说呢，在某些特定的明显范围中，无论你们是否试图限制或者是指定课程主题是不是指定的，你们都会接受同样的基本资料。各位看到这个意思吗？不管你阻止他还是不阻止他，不管有没有主题，总而言之，赛斯他就是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把他要传递的资料传递得清清楚楚，而且呢是同一份资料，是同样的基本资料，不会因为想阻止他试图限制或者是有没有指定主题会影响到这个基本资料的传递，是不会的。这里提到说，可能会因为鲁伯的某些情绪的状态，某些鲁伯内心有一些扭曲，有一些不舒服，而触发个人的事情或者是个人的问题。但是呢，就算是这样，以及你们日常所关注的事物的内容，反而是因为鲁伯有这些情绪问题，有些情绪的个人状态、个人的扭曲，或者是日常所发生的你们所关注的事情，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赛斯资料会收到他们，而这些总是会作为为你们提供你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收到资料的例子，而且是会被利用到的。换言之，整套赛斯资料是利用真的整个生命过程，包括他生病状态，就是因为有这些问题产生，有些难题发生的，有些个人的问题的，所以反而赛斯资料才能够传递的出来。而在传递这些资料当中，这些资料也可以被真跟罗所利用。聪明的各位可以在 去试想一下，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麻烦，这么多的困难，难道不是像针跟炉一样吗？针真的能够治疗他的病吗？如果真的病真的治疗好的话，有一个问题就产生了，膳食资料怎么传，健康资料怎么传。好，因为针严重的病症状态，所以才去传健康之道嘛。那么前面一本呢、啊？前面一本是神奇之道。神奇之道是怎么产生呢？神奇之道是当梦进化与价值完成传到一半的时候，那么赛斯希望借着神奇之道来告诉真应该怎么做，所以才传递神奇之道嘛。所以各位去看一看这整个传递的这个过程，这个脉络，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以为的生命中的难题，它其实是我们能够利用的，我们内在在利用我们的外在的发生的状况，然后才能够真正让我们去体验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使用这样的方法，这些例子其实来自于我们自己的生活。赛斯是利用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产生什么样的困难，然后再使用赛斯资料当作是一种方法，然后其实是来自于自己的生活。真正的赛斯一定是用在自己的生活上了。虽然你这里并没有总是感觉到，但这总是会存在一种内在的一致性。对赛斯来讲的话，他要传递什么他早就知道了。赛斯既然没有时间的限制，他对未来的事情都知道的话，他当然知道针跟炉会发生什么事嘛，针跟炉会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那么利用这样的状况，他当然可以把他想要讲的话，想要表达的资料呢，透过碰到的困难才能够活灵活现的把资料显现出来嘛。今天如果没有发生事情，我们怎么谈资料呢？对一个时空之外的高灵来讲的话，他一定知道所有的事情会符合一致性，你怎么去阻止他，怎么样不传递或产生什么扭曲，结果最后收到的资料还都是一样的，并没有任何的差别。好，所以这里提到你对注意到你跟随着哪一个主题，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区别的。不管你注意哪个主题，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这个资料的传递有一个内在的一致性，一定会收到一样的东西的。然而呢，你通常的情况下，你的确收到了你直到最近通常还没有接收到的资讯，也就是现在所接收的资讯是以前还没有准备好接收的，你现在准备好了，所以你接收一份以现在的状况能够接收的资料，是以前你从来没有想过的资料。而这只是因为鲁伯的情绪信息扮演着一个触发器。那我们的情绪信息是不是仍然扮演着一个触发器呢？你今天对什么东西有兴趣，你对音乐有兴趣，这个音乐本身是不是你的情绪的触发器呢？这个触发器是不是在完成你的价值完成呢？你对某些事情，对花草或对任何的事情有兴趣的话，这个就是你的情绪的触发器啊。如果针跟炉是赛斯利用他的情绪的触发器在传递赛斯资料的话，难道我们的内在不是透过我们的情绪触发器在传递他的资讯吗？所以只要我们有行动，我们的内在资讯就会进来。如果我们完全没有行动，我们的内在资讯就完全没有办法进来。如果各位在想说，我为什么没有什么才能啊，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才能啊，我好像没有什么所谓的天赋啊，什么独特性啊，什么独一无二的杰作，并没有这些东西，那是因为我们都没有行动。一旦我们有行动，我们的资料才能够进来，我们才能够引出来。因为这里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们的情绪信息扮演的一个触发器，没有这个触发器，你怎么去触发这些资料呢？天下没有场外的举人，如果我今天从来不对某件事情产生兴趣的话，那么你永远不会成为那一方面的专家了。是你是专家没有错，可是你必须要去做一些触发这个专家能力的事情，然后把这个引过来。我有些朋友呢，到七八十岁才开始学画画，可是画的是非常的好。好，那假如说你从来都不煮菜的话，你又怎么能够把你很特殊的烹饪方面的才华呢显现出来呢？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你从来不去球场打球的话，你怎么可能变成一个球场上的高手呢？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各位先了解一件事情，好，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在问你自己，为什么我没有才华，为什么我没有天赋，为什么我比别人根本就没有特殊的地方，那么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情绪、兴趣是我们的触发器，我们根本没有去触发啊。你没有拿你的钥匙去把金库打开啊，因为你没有打开，所以你觉得你是穷人啊。只要你把金库的钥匙呢、啊、插在金库的钥匙孔上，把它打开之后，你就发现你是个充满着才华的人啊。在几个月前，我在想说我已经年纪也差不多了哈，我就干脆退休了，因为我赛事资料我也看过了。可是除非我自己真的下去以我的兴趣当触发器，然后呢，你看经过这么多个月过来的话，我相信对赛事资料我有更深一份的了解，是因为这个兴趣的情绪当作是一个触发器，所以才会引发很多内在的信息会进来嘛。几乎每一堂课我接触到的每一堂课，我今天要上什么课，其实当天我就会接触到跟这一堂课相关的资讯。好，所以除非你行动，除非你有一个情绪的兴趣点，不然的话你不可能把你的天赋引发出来的。好，情绪兴趣扮演着一个触发器，所以如果各位你想要去把你真正的内在的价值、内在的天赋引发出来的话，那么有一些兴趣吧，先做一点点看看，如果你觉得蛮有趣的，而且开始产生兴趣之后呢，这个兴趣就自然而然会带你深入嘛。之前我们曾经提过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个父亲带他的孩子、到百慕达三角洲的海岛、去潜水，去潜泳吧。然后呢，这个孩子很小，发现说哇，海底是这么的漂亮。从此呢，他本来根本就对这些没有兴趣的，或者是对生物啊，对海洋生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的。结果这个孩子是终其一生，因为这个兴趣点，把他所有的天分、所有的才华都引发出来，好像后来他是这一方面非常有名的专家。那当时的父亲带他去游泳，只是去度假而已，去潜泳，只是度假而已。可是这个孩子发现了他的兴趣点，所以各位，兴趣点可以把你的内在天赋引发出来。去稍微注意一下，有哪些事情让你觉得非常的感兴趣，从这个感兴趣当中去下手，去行动，然后我们就会触发出我们内在的很多的你看不见的力量，因为这个没有办法用科学去解释的，也无法用科学的方式去了解的。赛斯说，在这一方面，你的确引导着资料的焦点，还是那句话，你的情绪兴趣是重要点，他们会自动的引申到特定的方向上。赛斯说，我对你做出的像任何一个人格一样做出反应，并没有把你简单的作为一个只是记录下来我智慧的记录员，而没有照顾到你自己的兴趣。这就是赛斯对罗说的。赛斯并没有把罗当作是一个记录员，当然也没有把真当作是一个传递员，他会照顾到真跟罗他们的兴趣，也会引发出他们的内在品质嘛。所以赛斯说呢，情绪基础不会限制资料品质或程度，而是对它的补充。换言之，就是真跟罗你们有一些不同的情绪，或者甚至是不良的情绪，这些情绪基础不会去限制赛斯资料的品质啦，也不会因此而减少赛斯传递这个资料的程度，而只是个补充。赛斯说呢，情绪在涌动中是带着资讯的，我们之前有提过嘛，情绪就是一种能量嘛，情绪就是感知嘛。那感知会怎样？感知会改变一个人的原子跟电子的活动嘛，这就是前一节所说的内容。但是在这里说，如果不时的存在一些小小的侧面的鼓流的话，就是水流啦，从侧面来的一些水流的话，那么它总是会返回到更大的一种水流谷当中。 像河流一样，有的时候从别的地方有一个交汇点，其他的河流到这个大江里面，这些都没有关系的，都只是补充而已。如果只是一些少量的碎片，它的英文用的是 debris， D-E-B-R-I-S， 意思是有些主流当中呢会汇集一些支流啦，一些小小的一些小水流啊，小碎片啊，他说这些小碎片，这些发生的扭曲、发生的事故、发生的问题啊，仅仅是随着古流向下航行而已啊。他是幽默的这样讲啦，也就是这个 debris 啊，这个碎片啊，这些小支流进来没关系的，因为有一个主要的流动方式呢，会汇集起来哈，会变成一个主流。所以这里赛斯说，答案不是要切断这些古流，而是要认可这些古流所传递的内容之间的不同而已。换言之，就是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也许我们走的是一个主要的道路了，可是常常会有一些岔路会进来，我们只要认可这些岔路就好了。这些发生的事情呢，反而是在帮助赛事，在传真正的赛事资料。人不管你活了多久，假设这样讲好了啦，以罗来讲的话，他活了80几岁嘛，就算他天天都是欢乐，每天都歌舞升平，感官上极尽享乐，可是仍然呢，以现在的角度来看，他已经过世了。那么一样时间都会过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他是享乐也好，他是在传赛事资料也好，或者是他悲哀也好，总而言之，他的任务就是在让赛事资料能够传递出来，而且赛事正好也是利用他们的真的人生的一种安排的现状来传递赛事资料。在内在的层面，在真跟罗在出生之前，我想跟赛斯本身是同一个存有嘛，他们早就安排这样一个故事的形式了，所以发生什么事情对赛斯来讲的话，根本一点都没有什么好惊奇的嘛。既然时间不存在，赛斯怎么不知道真跟罗是怎么发展的嘛？那如果真跟罗来到这个世间，他是真的为了要存在而存在吗？他是为了要感官的享受而存在吗？他只是为了要过歌舞升平的日子而存在吗？不是吧，他要做价值完成嘛，他有他自己的人生的目的啊。既然意识就是目标的话，那么真跟罗他来到这里的话，他就有他的目标跟目的性了。所以他在过程当中，当然我们看到的是说，哦，这个时候他不能走路啊，这个时候他们发生什么变故了啊，这个时候跟他的前夫离婚了。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故事的脉络对已经完成的看得到的赛事来讲的话，这个全部都是非常有趣的故事书而已啊。那么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好了，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难道不是我们走在我们自己的故事的脉络里面吗？我们难道不是利用着在生命当中发生的事件、发生的变故，然后才能够真正把我们的创造力展现出来吗？就好像我刚才说过了，本来我是想说啊，课也上了17、18年以上了，那也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刚好利用病情疫情的关系呢，就干脆回到自己的原来的生活上就好了。那好啦，那现在变成我每天在上课，然后这些变故难道不是把我真正想要去表达的那个部分利用这个机会表达出来吗？所以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我们只要忠于自己的感觉，忠于自己所追求的事情就可以了。所以在这里他提到这个碎片在任何情况下只是通过对比较来讲了，或许这个小碎片分离于更大模式的碎片。是啊，小碎片造成分离啊，可是他们逐渐会理解。会理解什么呢？会理解像水流中的弯曲水流一样转向某个外面的部分，可是它还是会回到原来的水流当中，水到渠成，也就是是小碎片会分离，可是分离之后它还是会回流。这个分离回流分离回流的过程会不断的展开来，而且他这里提到说，你看，再次的也会碰到分离的模式，但是总而言之一定是会 合流在一起。赛斯在这里提到说，那么这股水的这个流谷呢，既有它自己的实相，而自我也只能看到这个表面的状态。对我们来讲，我们就说，哎呀，我现在怎么发生这种状况，怎么昏流出去的哈？但是没关系啊，就好像有一些水会转向到别的地方，好像昏之出去的，可是最后还是会回到本流啊。他说，现在呢，你们的人格在一种象征中哦，形成两个方面，资料流过的这个水的谷流啊，变成两个提案。好像是有这种状况。那底部代表的是你们自己过去生命的一些底下的连接，你自己的人格的相互作用，在这个水流的谷流当中会形成各种涌流。意思是说，这两个人本来就有他的特质，然后他的过去转世的经验当中会在他的生命的底下会做连接，那会产生一种谷流。这些谷流呢，这个资料刚好是透过这个谷流在流动的。然后赛斯说，我就是为了你们的实际目的的来源，而我就是那个形成这两片提案的泥土。刚才在这个463节这里不是提到水的谷流跟河床吗？那么这个河床就是表示什么？这是水流要流过的地方嘛。那水流流在哪里呢？水流流在这些真根罗的前世的这些涌流当中。然后呢，今天赛斯在传这个赛斯资料，就是这两片提案的泥土，而有这两片提案的泥土是不是过程所谓的河床？赛斯资料流过这个河床，利用的水流是什么？利用的水流是真根罗的特质，它是用这个谷流，水的谷流跟河床的比喻来形容赛斯资料的传递的。这里提到说，水的谷流很难接近高山向下流动，但如果你们有耐心的话，一切都是会擦肩而过的。也许我们从高山向下来，我们觉得水是怎么这么样的凶猛，怎么这么样的可怕，事情怎么发生这么样的难处理，但是总而言之，对我们来讲，生命都是一个过程，它都会擦肩而过的。那么现在从根本上来讲，只要是对呈现的这个资料，而对如何呈现则没有任何的差别。意思是你只要呈现出来就好，那怎么呈现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有内在的指引者啊，我们内在都有我们想要达成目标的那个推动力啊，那个推动力会推着我们往前走。所以为什么我们对是非判断能够尽量减少，我们不要以那种功利主义，以现实的状况去评论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有太多的对错观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呈现我们该呈现的部分啊。各位可以了解，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个感知的美学嘛，为什么一个人能力这么强，他最后变成他完全无法展现他自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对错观、是非观太强了。这里也是一样的，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只要呈现就好，好，只要在呈现这个资料上下功夫就好，自己怎么去呈现是没有区别的。不管你们阻止他，怎么阻止，怎么扭曲他，要传或不要传，不管你怎么做，总而言之这个资料就会传递出来。所以无论你是让这个谷流在一个时间中有一个波浪的继续联系也好啦，或者是在一个时间当中呢，你把这个水从你看得到的地方把它捞一把过来去舔舔看也好，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总而言之资料是会继续传递的。这里所说的就是说，如果真跟罗你们两个继续在传递赛事资料，或者是把它赛事资料拿来检验看看哦，看看这个资料到底是对或不对的。总而言之，你就算掏起来，这些水永远是最纯净的水，是水波光粼粼的水，是最纯净的水哈。并且呢，当民众处在一种干旱的时候呢，这个味道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好的味道，但是某些东西，我们这样讲好了，就算用水桶来吸带呢，我们把这个赛制料带一桶来滋润我们自己的话，也会灌溉我们内心的心田，而这个资料就是它的来源，或者是这个水就是它的水源。今天传的赛制资料是水源，是能够滋润我们心田的那一个水源。 而且充满着养分，让我们能够真的去滋润它。它将会为各种人格提供各种方式。至于这个资料好或不好，对或不对，它不是由你来决定的，它不会由你决定哪种方式是最好的方式，甚至于连我也是没有办法决定的。所以资料是从哪里来？意识就是目标，对吗？所以资料从更深层的内在来的，所以赛斯才能够接通到赛斯第二或者是更深的赛斯的来源嘛。这个就是宇宙资料，所以它传递到真跟罗的话，根本不会因为真跟罗会扭曲什么，因为它会原原本本的以最纯净的水的方式灌溉每一个人的心田。它不会因为我们每个个人觉得它是对或不对而有所变化。要怎么决定好或不好，要怎么传递，都不是我们能决定的，连赛斯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决定。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不管方式如何，不是由你决定的，不管方式是好或坏，也不是由你决定的。他说甚至我赛斯也不能决定是以哪种方式来决定的。因此他说他将通过许多年以许多种方式被呈现出来。甚至说从早期的课程开始，通过连续不断的方法，看起来这对那些也就是从来没有接触的人啊，对这些事情一点都不懂的人有吸引力。任何人只要接触了赛斯，他会觉得这个资料对他们具有吸引力。那只要有一点吸引力的话，并且将会用他们来施一施自己的脚尖耳。各位你看，这个施一施自己的脚尖也是一种性气点，一种情绪的性气点嘛。然后这个性气点呢，这个时候会一点一点的把它带进水流的流谷里面，这个大水流里面，这个赛斯资料在传递的这个大水流里面。所以为了这些人，在某个程度上这都会起作用的。虽然他完全不懂赛斯，但是他只要拿来用一用，会觉得蛮好用的，然后慢慢产生兴趣之后呢，它就是变成一个触发器嘛，然后它就会进入整个赛斯的洪流当中。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每一节课都要包含连续不断的课程的呈现。所以各位有些人在讲说，我如果从早期课第一册的第一节没有开始学习的话，那么现在跟随着这个课程在进行的话，而且你们课程已经上了这么久，那到底有没有关系？各位，这里不是告诉我们吗？你只要拿来施一施自己的脚尖耳，然后呢，因为施一施的关系，然后你会慢慢的被带进这个赛斯的洪流当中，根本就不需要按照章节的方式，不是每一节你都要连续不断的在读，这样才可以的。但是仍然还是有那些期待一种非常性急啊，非常猛烈想要追求所有东西的人，而且会觉得这些东西有点令人头痛的。如果是这些人的话，那上面的这些方法就不是必要的，因为他们要猛吞它嘛。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假如说我们在看赛斯资料，然后我们好像必须要把这些资料呢完完全全用只一种方式来理解它，用无道一以贯之的方式，在任何地方都想要吹毛求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前面的那些方法就不适用。前面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慢慢浸润，然后由内在会慢慢带领吗？资料会因为内在的带领然后慢慢能够了解，并不是你可以从哪个地方一套的这样能够直接的把你灌进来，然后你会发现你就完全懂了，不会是这样。跟你的内在必须要有联系的，如果你不跟你的内在有联系的话，你只以外面的资料想要用强灌的方式来灌你自己的话，他说在一个时间的一种方法并不会否认在另外一个时间的另外一种方法的利用。某时候我们碰到某些问题，我们会对赛斯的这个部分有更深入的理解，我们碰到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呢，另外的问题也会带领我们了解另外一个层面的赛斯资料嘛。所以因此当我们在不同的领域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平常在我们的赛斯中心上课，那个时候我的上课方式跟后来我用录音的上课方式显然是有不太一样的风格。有很多朋友在反映，你跟你之前在班上上课的那个风格不太一样。是啊， 那体验一样吗？体验当然不一样嘛。我们在这个时候好用这种方法，并不否认在另外一个时间用另外一种方法，以这种方式进行思考，可能就会限制这个资料能够充分的发展。在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学赛事。今天我在读书会好利用跟大家相处的方式一样可以学赛事啊。那如果我个人录音呢、啊、我对我自己说话的录音方式一样也在发挥赛事资料啊。那如果我觉得我只能在课堂上上课才能够进行思考进行了解赛事的话，那么这就会变成限制我们的发挥赛事资料的能力的发挥嘛。一样的情况，赛事从来没有想限制任何一种方式。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用一种学校式的制定式的或者是标准式的有人以他当宗教的方式来教导我们，然后只能用他的方式，而且他们的团体只能以他们的老师来上课，而且上的方式只能用他们的方式，如果是这种方式的话，这样的思考方式可能会限制资料，而且限制资料的发展跟他发挥的优势，他限制了人们接触的种类跟数量的。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而且只有这种方式才是正确的，可是赛事告诉我们说，就算你进一进你自己的脚跟，也因为进一进的关系，你能够对赛事的资料的内容有更深入的了解，因为我们是透过不同的角度接触它。赛事在这里告诉我们，它的资料的广度宽度以及深度都是非常非常广大的，你不可能按照某一种限制式的框架式的方式来学习赛事资料的。赛事资料一定是来自自发性的，赛事资料一定是来自跟内在的联系跟内在的接触的，一定是把内在的信息启动了，所以你才会有，是一个触发器的作用，但不是你在外面学到什么，不是以你自我的方式得到什么，而是由内在的资讯对外在的表现。好，为什么呢？因为外在的世界是伪装实相嘛，在外在来讲的话，根本所有的意识形式是在内在啊。如果各位去稍微读一下138节，一切万有的三个两难之极，各位就可以发现到真正的行动是在内在，不是在外在的。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知道赛事的基本精神是在哪里的。赛事说，就像行动一样，这个赛事资料在所有的方向上都会开始活动。赛事资料是有行动力的，赛事资料不是死东西，它具有潜力嘛，刚才已经提过了，它具有行动力，它可以以各种方式在各个时间当中是被呈现出来，而且每一个都互相作用。在某些时候将会有那些对资料能够更深入研究的人会感到有兴趣的人，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鲁伯的学生，这些 ESP 班的学生，对他能够看到的那样，他们需要得到满足，因此这样的人就会留意到怎么去做，这将会是包括一节又一节的研究。所以对那种像鲁伯 ESP 班学生的人啊，或者像我们的话，我们会一节又一节的研究。鲁伯现在可以在他的心里面为这本书完成轮廓。谈这些内容的时候是早期课的第八册嘛，那这个时候赛斯就跟真讲说，其实你内心里面可以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书已经是完成了，好，可以完成的方式来放在你内心里面当作是一个轮廓，这将会被用作前言，也就是今天的这些资料可以当作是前言，并且从这里各种赞美的书就会慢慢的涌现出来，值得赞美的书了，这允许你充分利用你在课程开始的时候没有得到的知识，只要有可能就让它沿着资料的任何指定的主题进行，这就是我个人的意见，也就是什么主题都没有关系，碰到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因为书是已经完成的。在这本书中应该很明显的是这不是一个空洞的资料，而是通过我个人人格进行的筛选，因为这就是部分的消息。为什么说这是部分的消息呢？因为一旦赛事能够传递进来的话，人格就是行动嘛， 任何的行动就代表赛斯的人格，换言之就是只要行动继续存在的话，赛斯的资料就会透过赛斯的人格传递进来，包括赛斯进来的这部分本身就是一个部分的信息的。赛斯在这里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描述的概念，虽然这些当然是整体的主要部分，这也是一个高度活泼的个体。比如赛斯他说我自己好了，在提供这些资料的事实，赛斯是这样一个高度活泼的个体啊，所以当赛斯在提供资料，当赛斯进来就表示赛斯资料基本上是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物质世界来了。赛斯说，因为如果你能够原谅我的话，因为这个资料得到的某些不在你们系统之内生活的人的资源，所以这个资料具有非常多的重要性，因此人格特征本身就会倾向所有的人，也就是说你有什么特质，这些资料就会倾向你，你是什么样一个特质的人，这个资料就会适合于你，它会特别为你打造的。这个资料是为所有人的个人性所打造的，它不是一个统一的资料，每个人看到赛斯资料所领悟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不可能有一个自视的方式让每个不同的人去接受它嘛，它一定是量身制造的。所以这里赛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能够原谅我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在资源在这个系统之内，在物质系统之内的生活的所有人，而这个资料的重要性是它会适合所有的人，它会为所有人量身定造的，除非是什么，除非是笨蛋，他这个是开玩笑的啦。好，他说充分证明一个完全独立并且高度明确表达的人格就在他的背后，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不管怎么讲，这个赛斯本身是一个非常独立的而且高度充满智慧的人格，他的确是站在我们自以为是的智慧背后，而且提供我们这样的信息嘛。所以这里赛斯说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充分的证明一件事情，的确跟你不一样的人，好，不是你，好，但是是有一个独立的人格站在你的背后，而且是高度充满智慧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我自己的话，从这件事情上来讲的话，我的人格为了提升任何假冒的这些唯心主义者做大量的工作。通常有时候我们在提到什么一切唯心啊，或者是说跟随什么的话，其实要跟随的是什么？是跟随内在的指引啊。这里赛斯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是，不管你今天在物质世界学到什么，别人怎么告诉你要怎么样正面思考啦，要怎么样用信念创造实相啦，似乎好像别人可以教我们怎么用信念去创造实相，但是真正信念创造实相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是赛斯在这里他说，我给你一个充分的证明，我就站在你背后，我就在支援着你，而且这个资料本身就会支援着你，不是你用你的信念在创造实相，而是什么？而是你必须要跟你的内在的那些创造力灵感接触。所以赛斯说，如果用我自己的话说，以这件事情来讲的，我的人格为了提升任何假冒的那些唯心因素，什么信念创造实相那些唯心因素做大量的工作，不是你用你的信念在创造实相，而必须要你跟你的整体的自己联系，因为创造本身是在内在的，信念是内在的信念占大部分，我们在做的是价值完成。如果说我们今天纯粹以为自己可以做什么事情，这个就是所谓的假冒的唯心因素。这里赛斯一再的强调，不是你个人怎么样去用你个人学到的东西用唯心的因素去创造实相，而是什么？而是你是一个触发器。各位去了解这个地方的不同好不好？我们是个触发器，由我们来触发内在的一些信息，而由内在的信息能够传递过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物质世界是伪装实相，是投射的实相。那么借着投射的实相，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怎么去操作，那个全部都是属于比较小我的范围啦。真正来讲的话，我们必须要应用赛斯告诉我们的，我们是个触发器，我们是引导内在的力量的表达，我们是内在一种焦点的信息的焦点的指引，让 我们的兴趣焦点，使我们的内在的创造力能够展现出来。那么如果以为自己可以用自己唯心的方式去创造的话，在这里呢，赛斯说这是假冒的唯心因素。好，为了这件事情，赛斯说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换句话说，我的人格的特征呢，随着这个资料的包含，将会带走很多那些穿着长袍的唯心的内涵，那些所谓的大师啊、教主啊，想教你说你跟我教你什么叫信念创造实相。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没有教你跟你的内在接触。如果赛斯要不以多次元的角度来先导的话，赛斯要做的正是带走那些穿着白色长袍的假装是大师的这些人，告诉你的唯心的内容，他要带走的，他要消除掉的就是这些东西啊。他为了这些事情，他做了大量资料，是为了要提升这些假冒的唯心因素能够真的被去除掉。他是以堕落的方式来讲这件事情的，所以他在取笑我们常常会在外面写什么啊，我跟随冥想啊，真正的冥想，真正创造力不在外在，不在外在的方法，好，不在外在的教导当中，而事实上是来自内在，因为我们是内在情绪焦点的触发器。各位去了解触发器，什么叫触发器？触发器是我们用我们的情绪焦点、情绪兴趣引发内在的力量，引发内在的展示力、内在的创造力，这个才叫做情绪兴趣的触发器。赛斯在这里说，并且把时候人格的论点放在更适合的阳光下来讨论，就像一个优秀的作者应该知道的那样。所以他要罗告诉珍，他说告诉鲁伯，他不需要解释我的人格特点啊，因为他是不可能了解我的人格特点的，尤其是我们连自己的人格特点都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这些高龄们，尤其是完全是属于无意识状态的这些高龄们的人格特点是什么呢？只是包含着显示他们的一些摘录就好了啦。也就是他跟珍讲说，你不用担心啦，我一旦进来了，他就是完成，而且我本身就是信息，你怎么扭曲他都不会使这个资料受到任何的扭曲的。好，你只要把这些内容摘录下来就好了。好，如果他尽力的这样做的话，他就会从两个观点上去考虑自己写下来的东西啊，也就是我要说的是什么，我如何说他，以这两件事情，为什么赛斯要说这些，他是怎么说的，从这两个观点，我要说什么，我如何说他，这两个观点啊，就可以清楚的展示我这个人格的特点跟我的资料了，而且这将是它的真实性。为什么呢？因为人格就是行动，这是赛斯已经讲过很多次了，行动就是人格，人格就是行动。我们如果什么都不做，我们就没有人格嘛。我们今天如果什么行动都没有，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创造力，就没有任何的触发，就没有任何的价值完成了。行动就是人格，人格就是行动，你怎么行动不管对或错都没有关系，只要行动就好了。就算做错了，你的人格自然而然会从内在进来插手，而根本不需要你去解释它，甚至也不需要花功夫去了解它，因为我们不会了解的。人格就是行动，我们只要行动就好，我们只要行动就是在表现我们的人格的特质啊。那赛斯在行动，赛斯在表现他的特质啊。既然赛斯已经把他的资料传递到这物质世界来的话，他的人格就是行动，他的资料就是行动，他的资料就是他的人格，他的人格就是他的行动。那换言之，就是所有的行动就是赛斯资料啦。好，并且就像我在前面的课程中所说的，并向你们提示我自己一样，他自己就是赛斯资料啊，他自己就是行动，他自己就是人格啊。所以这一点已经补充到课程的行动当中了，他只要进来他就有他的行动，而这个行动就会补充资料了。无所谓，我只是一个更大当中的一部分，就像你已经知道的我的那样，我所示的东西就是合法的。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已经不在物质现象里面，他在物质现象之外的，所以他本身他所传的资料是合法的。而且各位也了解到，从 第一节开始到最后一节，他的资料从来没有真正的矛盾过。当然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啊，应该是讲不到了，下个星期讲了哈。你可以发现好像他有口误，不是他很可恶，是他说错的话，口误，我的国语就是不标准。但是我详细的看他说错话的，罗认为他说出来那一段，我觉得可能罗的了解还不够深吧。其实我不认为那个是口误，基本上赛斯所说的东西，赛斯说我所示的东西是合法的，通过你们对我的了解，我超越了表面上的自己的边界，但恰恰是那个自己在你们不能够更多的知道我的实相之前，或者说在你们能够理解我是更多的东西之前，能够与你们进行通信。以上的这些内容是我补充第八册的第417节的内容，当然还有另外一段是在第九册，他也提到有关于这个水流跟河床的一些解释了，但是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先介绍第八册的这个部分，也没有完全介绍完，我只是把有关的这一部分拿来这边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下个星期呢，我们再继续接着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463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在这里我由衷的奉上我的祝福和感谢，祝大家有愉快的一整天。非常感谢，谢谢，再见。